川普为赈灾不力发脾气，集灾区掀锅盖玩新花样。川普断绝偷渡，中国民众选择润出国。甲骨文正就接管 TikTok 进行谈判。中共已渗透冲绳，日本防卫专家称要警觉。CIA 局长话为川普提供最准确的中共情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新上任的川普总统24号亲自到北卡罗来纳州视察去年海伦飓风灾后重建，对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救灾官僚行事牛步的情况感到非常失望，甚至考虑要废除。美联社报道，北卡罗来纳州去年9月遭遇海伦飓风邮轮，灾情惨重，引起川普关注。24号在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重灾区阿什维尔视察灾后重建进度。川普来到郊区一处小镇，与接受人道组织撒玛利亚救援会援助的灾民会面，并信心呼吁，我们来到北卡州是为了传达一项简单讯息，就是你们不会再被遗忘，上届政府对你们实在太不公平了。在场的一位女性灾民激动地回应，这个才是我们的总统，我们非常感激你。川普得知灾民对上届政府救灾不力的抱怨，于是川普将矛头针对专责救灾的联邦紧急措施处。他说，实在令人非常失望，非常官僚主义，而且重建速度过于缓慢，联邦紧急措施处的行动最终变成一场灾难。川普说将考虑对 FEMA 进行重大改革或废除，改为直接向各州提供经费处理救灾工作。川普还指派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亦是北卡州人的沃特利居间协调北卡州重建工作。即使奥特利没有任何政府职务头衔，但川普表示他会全权负责。根据报道，联邦紧急措施处已经向北卡州灾民发放3亿1900万元的救灾补助，但就未能消除灾民对联邦政府的不满。纽兰市62岁退休的女士卡本特说，灾区到而家依然满目疮痍，因为咁佢非常期待川普前嚟视察灾情。卡本特说，如果有人愿意就事件采取行动，我认为川普会做。在大洋彼岸，习近平亦啱啱去了葫芦岛考察灾后重建。中共新华社报道，1月22号至24号，习近平在亲信蔡奇、何立峰的陪同下，先后到葫芦岛市绥中县明水满族乡竹家沟村、沈阳大东副食品商场和大东区长安街道长安屋苑考察。其中葫芦岛去年8月刚刚发生特大水灾。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习近平以慰问去年的水灾受灾民众为名访问辽宁葫芦岛，但水灾已经过去半年，灾后重建工作几乎结束，但画面看来现场布置和群众互动更加似是精心策划的群众戏剧。揭锅盖应该是习近平已经持续多年的考察癖好，海外舆论亦都一直针对这个桥段讲过很多有喜感的话，但这一次习近平到葫芦岛考察竟然将掀锅盖又玩出新花样。在去年遭遇水灾的葫芦岛竹家沟村，习近平又安排了两出和村民互动的掀锅盖戏码，但这两出戏码有别于以往，习近平没有亲自揭锅盖。影片显示竹家沟的一名女性群众演员在习近平亲切指示下揭开导演安排好的第一口锅， 入面大致有12个豆面薄薄，颇有寓意。第二场锅盖酥是一位男子揭开的，锅入面是小鸡炖蘑菇之类。 X 平台有网友说，专业演员扮演业余民众，真正的民众早已经远远驱离，凭他驱除低端人口的劣质，凭对待普通民众的态度，真正的民众不将他煮了自怪，还哪能够给他揭锅盖。评论人士金涛拍案，在汉中国站文表示，这个是党委安排的，有人揭锅盖，习近平就腾出手指手画脚了。而对于有揭锅盖癖好的独裁者来讲，要放弃这一嗜好亦是党的需要，以显示习近平个人形象的变更。金涛拍案表示，习近平改变呢亦是情理中，当然亦不排除随着本命年的来临，习近平恐怕听从专家关于纪委的建议，例如揭其他人家的锅盖是不礼貌的，要注意形象。值得一提的是，本命年在中国的传统里面有很多讲究，观察家注意到这次随行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在胸口上挂了红布条。旅美政论家陈婆空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习近平属蛇，蛇年是他的本命年，72岁、84岁是一个大关，过不过得到是一个问题。陈婆空说，去年的三中全会，习近平中风倒地，差点挂了，习近平进入本命年可能是不放心，所以下令要蔡奇胸前挂红布条以示吉利，因为本命年要避邪，蔡奇挂两条红布条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习近平。由于川普总统的回归，一班到现在仍然不放弃润出中国，一心奔向自由美利坚的中国民众担心自己的美国梦恐怕变得更加遥不可及。中央社25号报道，在中共目前政治与经济环境未见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一些中国人想润出中国的动机仍未改变，但目的地的选择现在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因为用过去偷渡到美国的方式逐渐变得不可行，更多人开始考虑其他选择，例如泰国、马来西亚、日本以及美国近邻加拿大和欧洲的西班牙。据悉，中国移民业务的消息人士称，川普回来了，偷渡这条路基本就断了。厄瓜多尔去年终止对中国公民实行免签政策，加上川普强烈的反移民立场，使得偷渡的途径大幅受阻，而且美墨边境的追查缉捕力度空前加强，很多偷渡者无法如愿取得庇护，甚至面临被遣返回中国的命运。现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入境门槛比较低，成为新的热门选择。马来西亚因为和中共缺乏引渡协议，比较之下泰国似乎更具安全性。此外，日本亦成为中国富裕阶层的移民目标，虽然日本对普通移民的限制较高，但对投资型移民特别持欢迎态度。对这些高收入人群来说，日本比美国和欧洲更有吸引力。至于加拿大和欧洲的西班牙，虽然仍然是移民的选择，但收紧的签证政策令这些国家对普通中国民众的吸引力有所下降。消息人士感叹说，如果不是中国变成这样，谁又愿意冒着风险离乡别井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健康的资讯。你听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小孩吗？经过多次的治疗都没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病征竟然有所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的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等我们一起来听下她的分享。关女士说，
她孩 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那里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伤个头就呢度一个伤口，嗰度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呢个细路而家已经27岁，佢嘅妈妈争啲放弃佢嘅治疗。佢试过好多保健品，都唔能够医翻佢嘅病，所以对保健品已经冇信心。直至佢试咗三高代谢补，结果竟然见到意想唔到嘅效果。关女士话。
我话你试下啦，结果佢试咗，喺食到半樽嘅时候，小朋友嘅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亦少咗，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咗。佢妈妈就非常开心，带住感恩嘅心情。
三高代谢补唔单止改善咗细路仔嘅癫痫病征，甚至连细路嘅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都服咗三高代谢补，并且获得显著效果。
三高代謝補既然將人體睇成係一個小宇宙，對全方面嘅調節，咁都係非常有用嘅。我冇半點宣傳噶，我自己都係暗荷包攞錢買嘅。
呢一個故事充滿希望，或者呢款產品都可以帶俾你意想唔到嘅健康改變，為你嘅生活帶嚟新希望。據全國公共廣播電台25號報導。两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正在制定一项拯救 TikTok 的计划，其中涉及利用软件公司甲骨文和一班外部投资者来有效控制该应用程式的全球业务。据白宫目前正谈判的协议， TikTok 的中国所有者节节跳动，将保留该公司的少数股权，但该应用程式的演算法、数据收集和软件更新将由甲骨文监督。甲骨文已经为 TikTok 的网络提供了基础设施。这个实际上意味着美国投资者将拥有 TikTok 的多数股权，但交易条款可能会发生变化，兼且仍然在商定中。直接参与谈判的人士表示，甲骨文的目标是有效监控和监督 TikTok 的进展，字节跳动不会完全消失，但它会充分减少中国人的所有权。另外，参与谈判的其他潜在投资者包括微软。早在2020年，川普就曾经对涉及甲骨文和沃尔玛的 TikTok 收购尝试表示支持，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该零售商目前对这款病毒式视像应用程式的预计价格犹豫不决，目前正在观望。据参与讨论的消息人士称，甲骨文和白宫官员星期五就一项潜在交易举行了会议，另一次会议已经定于下个星期举行。他表示甲骨文对几十亿美元的 TikTok 股份感兴趣，10亿美元，但交易的其余部分仍在不断变化。近期中共对日本冲绳近期的行为，外界质疑是在为入侵台湾铺路。日本防卫专家提醒要警觉。英国每日电讯报25号报道，中共正透过宣传、外交行动等方式，试图对日本冲绳进行无声的入侵，被认为是在为可能的入侵台湾行动铺设有利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冲绳距离台湾只是750公里，驻有近30,000名美国士兵。如果台海冲突发生，将成为美日联合行动的关键地区。报道称，中方利用冲绳当地居民和日本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渲染经济问题，并炒作1879年日本并吞琉球的历史，削弱美日同盟。同时，中共官方媒体频繁报道，强调冲绳承担过多驻军压力，并在社交媒体散播冲绳居民支持独立的资讯。就事件，日本防卫专家增田雅之表示，中共确实通过多种方式试图影响当地舆论。他警告有些日本人认为可以与中共合作的想法过于天真，尤其涉及中共军队访问的部分，可能导致更大的安全风险。 来自冲绳的日本国会众议员郭长庆之助曾经提到，只要台湾有事，冲绳一定会被卷入其中。中共向台湾发射导弹，其中11发有5发落入冲绳的海域。中共的导弹军事演习，无论对日本渔民定是对国际航班，都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个已经是在备战和战争之间的灰色地带冲突，这个令日本更加感到时间迫切。25号，多家媒体关注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的就任，标志着美国情报界应付中共威胁进入新阶段。拉特克里夫在这个礼拜宣誓就职后表示， CIA 正在缓慢调整重点，这个正是川普总统希望他们做的。 CIA 将向川普总统提供准备而且深刻的中国情报，协助总统应付中共威胁，并在与中共领导人谈判时掌握所有的关键资讯。拉特克里夫指出， CIA 的首要任务是认识到中共之下的中国是美国目前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而非俄罗斯。美国仍然停留在应付苏联的冷战思维中，但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美国在一对一的经济体量上展开了全面竞争，这个是俄罗斯无法比美的。现在中共的阴险和邪恶已经无法隐瞒，美国情报界需要正视这一事实。这里里面有金钱利益的原因，由华盛顿特区到华尔街，由直谷到荷里活，很多人在中国赚了很多钱，中共在这些地方有很大的渗透，但是 CIA 的情报很清楚这些。现在外界亦已经看到中共及中共的各个分支是几咁阴险和邪恶。 CIA 的核心宗旨是执行秘密行动，深入敌方腹地，完成他人无法完成的任务。拜登政府时期成立的 CIA 中国任务中心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会持续下去。 CIA 将提供深刻、客观且多来源的分析，绝对不会容许政治或个人的偏见影响判断和情报质量。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